诸葛亮派将要拒敌曹真、司马懿，他先派的是王平、张仪，给了这二将1000人马，让他们据守陈仓古道。这俩当时都傻了，心说丞相这怎么了，从来没这样过呀，咱们丞相办事儿啊，那是非常谨慎的，不经过深思熟虑，丞相都不做决断。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，要不喝多了的话，哪有这么派兵的，1000人守陈仓古道，拒敌40万，这比例太悬殊了，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。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。丞相一听啊，不能再派了，为什么？这道不好走，人马派多了呀，士卒疲劳，你们就带这些人去。张仪一琢磨，这叫什么理由啊，哎呀，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，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，不如这样，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，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。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。诸葛亮一听，哎，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呢，你这不是瞪眼说傻话吗？张仪一听，我没傻呀，正因为我明白，何必这么去送死呢？丞相，他这1000人，您想啊，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，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喽？
哦，你们为此事担忧啊？不必惊疑，老夫夜观天下，近日必有大雨呀。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，他绝不敢再进兵了。你们领人马去了，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，多备些干柴粮米，一月之功，司马懿不战自退，当他退兵的时候，老夫亲自引兵追杀，岂不是大获全胜？尔等何必担忧？
哦，张仪长出了一口气，汗都下来了，急的，哎呀，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，丞相已经关了天时了，最近要下大雨啊，雨水一勤，那还不得把这曹真、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，他还能进兵啊？嗨，您倒早跟我们说呀。张仪方才这番话呀，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。本来张仪说点实话，要是这么去送死啊，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。现在明白了，王平、张仪立刻点齐人马，兵奔陈仓古道。到这儿之后，找一高处扎下了营寨，没什么事儿，告诉三军，每天跟我一块儿走，打柴火去。树枝、树叶、蒿草，什么全要。三军一瞧，这倒不错。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，也不练兵不打仗，整天打柴火，打来这柴火呀，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，山坡上一摆，不行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，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。三军更奇怪了，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，这想晴的天儿，您干嘛把打来的柴火全都蒙上？王平、张仪告诉这些小校，不必多问，最近就要下雨了。是吗？好多人呢，都仰面抬头看，看着天是一丝云彩也没有，哪来的雨呢？王平和张仪也不把这事儿说破，哎，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司马懿。司马懿还真来了。呵，他和曹真并马而行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，首先到了陈仓，来到陈仓这儿一看，哟，嗨， 这陈仓太惨了。
怎么了？整个陈仓啊，连一所整装房子都找不着了，房子全都拆了，是一片废墟啊。司马懿吩咐三军赶快找一当地土人来问问怎么回事。哎呦，大找了三天才找来一个人。司马懿告诉他，你别害怕，我问问你，这陈仓这是怎么了，怎么这样了。这人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将军啊，实不相瞒，陈仓的人都搬走了。
啊，搬到哪里去了？
搬到汉中去了。诸葛丞相说呀，早晚曹魏军必到，还是搬走为对。
哎，这些老百姓就都跟着走了，这是一座空城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赏过这个土人，司马懿和曹真商议，咱们怎么办？曹真一听，有什么怎么办的？
顺陈仓古道，长驱直入，进兵汉中啊！咱们就往前杀吧。
呵呵，慢来慢来。司马懿摇了摇头，子弹使不得呀。
啊，曹真一愣，司马老将军，此话怎么讲？
我司马懿夜观天象，近日必有大雨呀。
如果咱们长驱直入，要是节节取胜，不虚此行啊。假如要是见不到西蜀军，冒雨而行，三军苦不堪言，根本这仗没法打。不如暂且先在陈仓这儿驻守下来，待雨过天晴之后，再与诸葛交战不迟。不知子丹意下如何？
曹真一听，啊，哦，最近有雨。
哦，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，
没有一块乌云呢，哪来的雨呢？
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观了天时了，说近几天就有雨，
那只好住下来吧。
但是怎么住啊？没有房子呀，
就暂且在陈仓城中、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，最好多准备些柴草。
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，传令三军停止前进，就住在陈仓这儿。
大伙儿一听，往哪儿住啊？搭窝棚。
哎呦，曹魏军呐，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，这仗怎么打的？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，一路上杀气腾腾啊，眼看兵走陈仓古道，取剑戈进汉中，得西川了，怎么走这儿不走了？
干嘛搭窝棚？
搭窝棚干嘛？防雨，还得打柴火，准备粮草。
哎，有令则行，搭吧。
嘿，陈仓城内、陈仓城外，山坡上叽里嘎啦，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，都搭起来了。大伙在这住着吧。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雨，曹真有点着急了。
司马将军，你说这天有雨，这可哪儿来的雨呢？
我看不如进军。子丹摸急呀，远不出三五日，大雨就要瓢泼而下。
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，果然没过三天，哎呦，这雨就下起来了。开始的时候啊，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呀、啊，
好容易这阵大雨熬过去了，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，没那事儿，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。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，哎呦，陈仓这儿平地水深三尺，
哎呦，曹魏军受了罪了。
他们待的这地方比较低洼，这水一大把，那搭的那小窝棚啊，全冲跑了。嘿， 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，跟小船似的，顺着水飘摇飘摇溜达了。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，这马没有草料喂，马淹死了不少啊。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，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。哎呦，这可怜呐，这困难呐！司马懿可发了愁了。怎么呢？他夜观天时是不假，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，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，不开晴，哗啦哗啦总这么下，你说这多腻歪人呢？这得给皇帝上表啊，得让曹睿知道人马到哪儿了，怎么回事？其实不用上表，曹睿在洛阳已经知道了。说曹真和司马懿啊，领人马兵到陈仓遇雨，不得前进了。说是士卒啊，病倒了好多。哎呀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曹睿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啊，干嘛呀？让曹真和司马懿以及军师刘烨立刻回兵啊，别在那儿了，快回来吧。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，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？哎，这道诏书来的真及时，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，俩人商量什么呢？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。咱别在这受这罪了，等雨季过了啊，再战不迟。哎，这诏书来了，正好啊，把曹真乐坏了。他传令，立刻后队变前队，撤兵。哎，且慢，司马懿给拦住了。怎么呢？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，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。哎，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形容提得好，言之有理，他们立刻派下两万精兵埋伏断后。司马懿的人马撤走了，王平张仪得到消息了，说司马退兵了。哟，司马退兵了，咱们追不追呀？俩人赶忙商议啊，这二位那算服了。服谁呀？丞相诸葛亮。咱的丞相真是神算，他说有雨真有雨，而且哗啦哗啦下了一个来月，瞧见了没有，愣把曹魏军让这雨水呀、啊、给泡跑了。嘿，有点意思，怪不得丞相吩咐咱们多备些粮草，特别要准备些干柴呀、啊，不然呐，咱们也吃不上一顿熟饭了。咱们还跟丞相那会说长道短，让给天兵的，行了，别提那档子事了。先说这个吧，到底追不追？赶快火速报与丞相。还没等去报，汉丞相诸葛亮派人来了，干嘛来了？告诉王平和张仪，司马懿不久即将退兵，他要是退兵的话，切勿追赶，别追。嘿，王平瞅瞅张仪呀、啊，他点了点头，看见了没有？丞相虽然没在咱这大营，他了人家就像在这儿一样，就知道司马懿这几日就要撤兵，果然撤了。哎，奇怪呀、啊，司马撤兵了，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？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？啊，这可真奇怪。王平张仪啊没明白，别说这二位，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。呵，大家是纷纷议论呐、啊、哎呦，司马懿由陈仓退兵了，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？可不是吗？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尤其是魏延魏文长，他的话比别人还多。哼，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，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？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，相反呢，倒不派追兵了，那何必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千八百人聚敌到陈仓古道呢？有的一听直摇头，文长将军，您这说的可不对，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，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。
哎，你说不怕呀？你知道什么呀？
魏延没往下说，感情魏延呐有一肚子话呢，不但有话，还夹杂着点气儿。
生什么气呀？
啊，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，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？要向他讨一支人马，兵出子午谷，出其不意，双管齐下。现在早取了长安，得了洛阳了，何必呢？这么三番五趟，领人马出祁山，退回来，退回来，出祁山，这叨腾什么呀？这是一点气儿，还有点气儿。最近丞相也不是怎么了，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。哎，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，夺个小镇呐、啊，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、啊？竟派我这差事！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，我说也白说，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，不言语了。正在这时啊，丞相擂鼓声仗了，众将全都到齐了。诸葛亮传令啊，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，我现在要派兵兵取祁山。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互相看了看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，派兵取什么祁山呢？众将愣磕磕这样，诸葛亮看出来了，
啊，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，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，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，可是司马懿这个人呢，他很会用兵，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，他必然伏下重兵，伏兵断后啊。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，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，中他的计策，为此呢，不如由他去。司马懿这一退兵，他光顾逃走了，光是防备，会不会有追兵赶他，他就顾不得祁山。所以此次我正好兵取祁山。战将之中的吴班呢、啊、这个人嘴快心直，夸一下出班十里，啊，丞相，吴班将军，你有何话讲？末将有一事不明，要在丞相跟前请教，有话你就说在当面。啊，丞相啊，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祁山？取长安也不止就是祁山这一条道，何必这样？我屈指计算起来，恐怕我们已经三出祁山了。不管出去没出去，反正从这儿是走了三次了，干嘛非得走这儿不可呢？吴班这几句话呀，很有代表性。怎么有不少的武将连连点头啊？对呀。有好多人也正想问丞相，但是没敢问。吴班这一问呢，正中大家下怀，可不是吗？这么多条道，干嘛非走祁山呢？诸葛亮捻然一笑，啊，吴班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，祁山乃长安之首，陇西诸郡呢，倘有兵来，必经由此地。这地方前临魏滨，后靠耶谷，左出右入，可以伏兵啊，是很好的用武之地，所以我取此地乃是得地利也。
哦，诸葛亮这几句话呀，把帐中的众将说的是心悦诚服，原来如此，全明白了。对呀，打仗讲的就是天时地利。那么诸葛亮之所以几次兵出祁山，就是为占地利，所以众将都服了。要说都服了，可也不见得，有的表面上服，心里是根本没服啊。谁呀？就是那魏延、魏文长，他只是撇了撇嘴，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哎，您说这个占地利很重要，那只是说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呢，我就不信从别处行兵夺取别的关隘 兵取长安就不算是地利。这是魏延心里话，没说，没法说。吴班呢，这回全明白了，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，末将领教了，是立刻归班。诸葛亮拿起指令箭，派魏延、张仪。张仪不是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呢吗？那也不要紧呢、啊。怎么令一到，他就得随令行事啊？杜琼、陈氏四将带领精兵两万，兵出击鼓啊。然后又派马岱、王平、张翼、马忠领精兵两万会于岐山，自己要亲统大军，派关兴、廖化为先锋，是随后进发。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，有言在先呐、啊，你们这两路人马，一路走击鼓，一路走耶鼓啊，是哪一个先到岐山为首功，就是第一功啊？一声令下，三军上下一齐行动，呵，浩浩荡荡由汉中出发，就杀奔岐山了。由陈仓退兵的曹真和司马懿呢，曹真、司马懿退兵之后啊，司马懿是不住的派探报去打探，看看后边是否有蜀兵追赶。探报来报，没有，一连三次都没见到蜀军的踪影，根本没人来追。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，司马懿一愣，啊，都督，你为何发笑啊？啊，司马将军，您过于谨慎了。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，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！要不是秋雨连绵，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。如今我们自己退下来了啊！诸葛亮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啊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他还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？所以我说，司马将军您呐、啊，过于的多虑了。司马懿摇了摇头，子弹呐、啊，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、啊？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，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，我们由陈仓撤下来，必然派伏兵断后，他唯恐中计。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？过不了三五日，最多十天八日，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。啊！曹真一听，此话怎么讲？诸葛亮趁着我们退兵，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，哼，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。诸葛亮肯定要派兵，兵分两路取我岐山。呼呦呦呦，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。哎，司马懿一瞧，我说子丹，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？你这是在笑谁？我还能笑别人呢？司马将军，我笑的就是你呀。你想这事儿想的有点太愚笨了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，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？根本不可能。哎呀，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呢，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。怀疑什么呀？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，唯独你曹真，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、啊？这人怎么这么大意，这么傲慢，这么稀里糊涂呢？司马懿心想，我呀，一是为了拒敌诸葛亮，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，第二啊，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。这样吧，子丹，你既然不信，我敢断定，十天内
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。你要不信，咱们两个人可以分兵把守两个谷口，我带兵守住鸡谷，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谷啊。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，那我就赢了，他要没来，我就算输于你曹真。都督你看怎么样？
哟呵，曹真一听，好啊，怎么，司马将军，你要和曹真打赌吗？
感情曹真有个嗜好，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，
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，他乐得不得了。
那感情好，那咱们先说说吧，司马将军，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，你输什么？
你说呀。司马懿想了想，我输什么？
都督，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。不行不行不行，
曹真连连摆手，一顿饭谁没吃过呀？我那伙食错吗？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？
这不行，时定大金。
曹真一撇嘴，不客气点说，整个中原都是我们曹家的，十锭金子算什么呀？我的府里你去看看去，金子堆成了山。
哼，我不要。
哎呀，吃饭也不行，赌黄金不要。这
司马懿笑了，要这么着吧，如果诸葛亮人马不到，我要是输给都督你，我就擦上粉，带上花，穿上红衣衫，我在你曹真都督跟前呐，扭扭秧歌，您看怎么样？
可把曹真乐坏了。
哎呀，这个太有意思了。怎么，你想想司马懿这岁数，这块这相，这要擦上粉，
甭擦粉，司马懿那脸够白的，不过跟那粉那个白劲儿还不得一样，要是戴上花，穿上花衣服，那可够十五个人看半年的了。曹真怎么能不乐呀？
有意思有意思，
可是君子一言绝不反悔。行嘞行嘞，咱们立刻分兵。
哎，等等等等，司马懿把他拦住了。
曹真都督，这是诸葛亮人马不到我才这样，那么诸葛亮要是摆兵派来分路兵取岐山，你输什么呢？
曹真一听，我呀，
啊，嗨，你放心，司马都督，我输不了。
这句话招惹的周围的军将这个乐呀，哪有保证自己输不了的呀？
司马懿呀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笑。
我说都督，你万一要输了呢？
万一输喽，曹真一想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请他吃饭，司马懿也是不能讨扰啊，给他几锭大金他也不能要，我也擦上粉带上花，我不能那么干，因为我是曹氏宗亲。你别忘了，曹睿那是皇帝，我呀乃是国家股肱之臣，我擦粉带花扭秧歌多别扭。
哎，这么着吧，我把呀陛下赐给我的一条玉带还有一匹骏马送给你司马将军，一言为定，空口无凭，打赌记账。啪，二位都督当时把人马分开，是各据谷口。